今天继续学习第35个文殊的前三三后三三，无着文喜禅师的前三三后三三，这一段已经学完了。然后我们再看看无着文喜禅师何许人也啊，后来无着文喜禅师这个学耻了，看红色的这一段，咸通三年至洪州观音参养山，顿了心气，令充点作文殊常现于周货上，讲过了哈。师以脚周臂便打曰：文殊字文殊，文喜字文喜。这一段很好，还是应该可以再说说。书乃说记曰：苦瓜连根苦，甜瓜彻底甜，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。很有意思的，他后来文喜到了洪州那个地方去参养山，然后在养山这个地方有个气入，他在养山那里当点座。文殊呢，他想点坐，就是他做饭呢，文殊菩萨就陷到他那个锅上了，然后他用那个脚锅的那个篦子就啪叽就打下去了，说文殊字文殊，文喜字文喜，你捣什么乱。文殊被打了之后说，哎呀，要是苦的话连根都是苦的，要是甜的话连根都是甜的呀，我文殊菩萨修行三大劫却被一个老和尚嫌弃，哇，好惨呐、啊！你说大家说说文殊菩萨这是苦啊还是甜呀、啊、然后我们再接着看。一日有一僧来求斋时，施减几分馈之。养山遇之，问曰：是来果为人质，如给食否？施曰：辍己回施。养曰：汝大利益。后悬这住龙泉寺。僧问：如何是涅槃相？施曰：香烟尽处焰。他也有神刀的事儿，你看这个文殊菩萨来，然后他就能够碰见文殊，然后又回去了，还碰到了君提童子。他跟这种的人就是有姻缘，他跟那种的就是娑婆世界以外的人他就是有姻缘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来求斋，然后文喜呢就把自己的少，因为他不能多给他呀，别人的是别人的呀，他就把自己的减了，然后把这个给他了。结果养山呢，他就知道养山就养山预知，养山子就是一早就知道了，就说了：刚才那个人啊是果位已经正果的人的，你给了他没有啊？他说的：我把我自己的减少了，把我的给他了。养山说：那你会得大利益啊，你会得大利益。后来呢，这个他住了龙泉寺，僧人问：什么是涅槃相？师曰：香烟尽处焰。什么是涅槃相啊？香烟烧尽了，香烟消尽了就没了呀。什么是涅槃相？该生生该死就死呗。如何是佛法大义？修了心中心三年，什么是佛法？师曰：换院主来，这师僧换癫。把院主换过来，这僧人有病。我很喜欢这个，我们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？叫保安，叫保安。为什么叫保安啊？魏宇啊，你怎么能叫保安呢？你叫的保安有因果呀，你可不能到因果里面去啊，那是大因果呀，拖走那有因果的，你敢吗？你可不能够有那个因果呀，你说这个话也有因果哟，怎么办呢？有一句话：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再接着来吧。问：如何是自己？师默然。僧枉错，再问。师曰：青天蒙昧，不向月边飞。什么是自己？他不吭声。你自己的事你问我干啥呀？僧人枉错，他再问，他说：哎呀，老天爷被遮住了，不向月边飞，不向月边飞，就是怎么着他也不肯就是透亮啊，老天爷被遮住了，怎么也不肯透亮啊。前王奏赐子衣属无着禅师，将顺记与子夜告众曰：三界心境即是涅槃，言弃家夫而坐，白室白光照室，竹树同色，塔于灵隐山之西屋。天福二年，谢谢。天福二年，宣城率田云应。像这种鱼轮切啊，就是它的生母是鱼，韵母是温啊，就叫晕啊，就叫晕啊。应行将许思叛患，纵兵大略发师塔，赌肉身不坏，爪发俱长。武速前王一指遣笔将少至重家封籍吧，至就是这个坟墓的意思啊，至皇朝嘉定庚辰，迁于净慈山智觉寿禅师塔所。智觉寿禅师塔所 啊，就是前王啊曾经奏了皇帝，给他赐了个紫衣，然后给他主个名字叫无着，就是没有着，无着禅师。无着禅师将要圆寂的时候，他在子夜告诉大家的是三界新境就是涅槃。说完了之后他就加夫钟了，钟了以后白室白光照室，竹树同色。嗯，他的这个塔是葬在灵隐山的西边。然后呢天复二年啊，就是当时有叛兵啊，就是那个放纵自己的士兵大加抢夺，然后把那个无着禅师的塔呀给他挖了，挖开以后一看，无着禅师肉身不坏，毛和头发俱长。前五宿五这个五宿前王啊就觉得哎呀这个很特殊很特殊，然后重新呢把这个塔给他盖好了。嗯，后来的话这个塔迁到了净慈山智觉寿禅师塔的左边，这就是无着禅师的。无着禅师还是挺利落的，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如何是佛法大意换愿主来，这师僧换颠。有的人是正常人，他不会问你是佛法大意。是吗？不会问佛法大意的是不是都是正常人啊？我们修心中心的也不一定就问佛法大意。你像这位师兄，你学了心中心三年了，又学了几年了？没人认识你，又学了几年了？学了三年以后呢？啥时候修完三年的？对，不说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学了以后的话，有没有考虑过到底是什么是佛法大意呢？什么是佛法？我给你看一下，你不要闭着眼睛想了，我就给你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学，对对对，我们现在
就是那个五相不二无为。
哇塞，好厉害！我们现在在讲一个故事，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文殊菩萨有一个无着禅师，他到今那个五台山去朝拜的时候，然后碰到一个人，那就是文殊菩萨，他不知道他进到那个庙里了，然后他问多少重，文殊菩萨还给他吃了好吃的。他不知道是文殊菩萨，他问文殊菩萨多少重，文殊菩萨说前三三后三三。你有没有对这个有没有印象？元英老人讲过，
像
有点印象哈。后来这个人他开悟了，他这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有一个人找他问什么是佛教啊，什么是佛法大义啊，你猜他怎么回答的？他说把那个院主换过来，这个僧人有病，这僧人疯了。你看这就是旧的。如何是佛法大义，师曰换院主来，这师僧换颠，就是这个。说完了。然后呢我们的毕业录里面呢还说到了独眼龙啊，独眼龙招禅师，我看看啊是在哪说的。明招独眼龙，明招独眼龙就是明招禅师，他只有一只眼睛，大家就叫他经常的，哎呀就叫的很随便，就叫他明招独眼龙。明招独眼龙禅师就是说他的时候呢是在送那个前三三后三三，独眼龙有一句话，有一首颂，明招独眼龙禅师是这么颂的：阔州沙界胜伽蓝，满目文殊是对谈，檐下不知开佛眼，回头只见翠山岩。就是你还用去五台山去朝拜寺院吗？这遍一切处哪个不是寺院啊？你去见文殊啊，去专门去见文殊，结果碰到了真文殊你还见不着，人家还不稀罕搭理你，你不知道你满目都是文殊啊，你躲都躲不开呀，到处都在跟文殊对谈呢，你干个啥，你进个厕所你都在跟文殊对谈，满目文殊是对谈，檐下不知开佛眼，就是你跟他谈了半天你还糊里糊涂的，错过了人家是心地对心地，以心印心，你呢你错过了文殊，你只去看了一个绿山头，你看看你去了五台山一趟只看了绿山头。这个就是送无着禅师还没有明白的时候，他迷迷糊糊见了文殊菩萨，然后文殊菩萨说前三三后三三，他迷迷糊糊的走了。明招独眼龙就有这个颂：阔州沙界胜伽蓝，满目文殊是对谈，檐下不知开佛眼，回头只见翠山岩。就是说哎呀无着文喜禅师你太可惜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明招独眼龙。明招独眼龙这个人非常的不错，我认为是非常的不错，所以我们在这儿把他拉开介绍一下明招独眼龙禅师。明招独眼龙禅师他的师承关系是谁呢？所以说啊，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啊，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还是看他的师父。明招独眼龙是罗山贤禅师的法师。罗山贤的师父是谁？罗山贤的师父就是岩头，就是岩头禅师。岩头下头是罗山贤，罗山贤下头是明招德谦禅师啊，就是他。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如何。婺州明招德谦禅师受罗山印记，迷至于一语，激扬玄指，助老朽皆为其敏捷。后学贤感当其风者，常到昭庆，只壁画问僧， 那个是什么神？曰护法善神。师曰会昌沙太时向什么处去来？僧无对。师令僧问演示者，演曰汝什么劫中遭此难来？师回举四师啊，好的好的。师曰直饶眼上座，他后聚一千众有什么用处？僧礼拜请别语。师曰什么处去也？这个岩头禅师啊，他不轻易啃人的，他这个人啊绝不把佛法做人情，他不会给你稀里糊涂的说你不对，他马上指你，他那个雪峰就经常的被他 K 啊，所以说岩头下头是雪山，雪峰先雪山下头是明朝德前，明朝德前也不含糊。他呢在就是在罗山那个地方上有了入处以后呢，他就曾经就是待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就发扬光大，各地方的那些大佬们呐都很害怕明朝德谦。为什么？明朝德谦的机锋太俊捷了，你跟他过招你过不过他，一般的人提到他都害怕，很少有人能跟他过招。有一次他去到昭庆那个地方，他就指着那个壁画问僧，那个画是什么神呢？那个僧人就说护法善神，护法神啊，护法神厉害吧。然后明朝德谦问了他个啥呢？会昌沙太时向什么处去来？就是这个唐武宗灭佛嘛，那不是会昌沙太吗？那出家人就让他们还俗了，出家人都让他们还俗了，你护法神在干啥？这句话问的挺噎人的呀，那是护法善神呢，我们全靠他呢。结果会昌沙太的时候，护法善神干什么去了？有答出的吗？会昌沙太时向什么处去来？这个不好答，不好答，因为确实有会昌沙太呀。然后他就让这个僧人问演示者，演示者就跟他说了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有过会僧沙太呀？哪有过这个呀？哪曾经有过会僧沙太呀？哪曾经有过会昌沙太呀？要是没有个会昌沙太，哪来的护法神啊？既然有护法神，有顺的能够护法的，就有灭法的呀，你怎么能说有护法神没有那个灭法的呢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唐武宗灭佛，嗯，推行一系列的灭佛政策，就是唐武宗李渊在灭佛，嗯，敕令为高封，然后呢唐宣宗又重新尊佛，灭佛就此结束，受到严重打击。唐武宗灭佛，唐武宗的年号是会昌，所以佛教徒称之为废会昌法难，会昌法难，把它和之前的这个北魏太武帝灭佛，这北周武帝灭佛和后来的后周世宗灭佛，三武一宗，唐武宗啊，唐武宗灭佛，会昌沙太。我们曾经在原来说过的临济推开一掌的那个黄渤，临济推开一掌那个地方说过黄渤就是那个什么，黄渤不是扇了那个小沙弥一巴掌吗？扇了那个小沙弥一巴掌，被他扇的那一巴掌的小沙弥，他就叫唐玄宗。那个唐武宗啊，很有可能他是害怕唐玄宗继位，他怕唐玄宗强，因为唐武宗是叔叔，是叔叔，他哥哥圆寂了，然后他继位了，他很害怕他哥哥的孩子到时候继位。唐玄宗又装疯卖傻，然后后来就跑了，就说出家了。出家了我估计他这个灭佛很有可能是想灭唐玄宗。所以说他会昌六年，他逝世以后五年六年，就这个时间推行一系列灭佛政策的时候，他没把那个唐玄宗灭掉，唐玄宗又继位了，继位之后就兴佛了。啊，就是兴佛之后，不是起了给那个黄渤临济禅师那个起了一个名字，黄渤断际禅师起了个名字叫黄渤断际嘛。这是说的这个会昌沙太的时候，岩头就被沙太了。岩头跟雪峰他们两个同是德山的弟子，但是雪峰这个人就非常的规矩，然后那个有人跟他学的也多，就是雪峰说法那个大家都围着他听，然后都塌床了。就大家围着他坐在那儿，把床给坐塌了。但是雪峰说法呢就拖泥带水的，哎呀，我们有个佛可证，有法可修，有个心可得，有个性可见，他就是这个味道的。他不利落，但是听他的人多，他没有被杀他，因为他有佛像。岩头的贺佛骂祖没有佛像，岩头是非常利落的人，岩头被杀害了，岩头被淘汰下去了，岩头还俗了呀，他是被逼着还俗了。还俗以后他就在江边做一个渡船的人，你要渡船嘛，他就给你划船渡过去，收点小钱，他就干这个。实际上他很利落啊，他很利落，这是说的这一个。所以呢演示者就说哪曾经有过会昌法难啊？没有会昌法难还会有护法神，有护法神就有灭法的呀，你现在只有护法善神没有灭法的。所以 明得着禅师就不肯他，明招禅师就不肯他，明招禅师说这个掩饰作掩饰者呀，他将来可能是信众很多，他可能有一千众，有什么用处？他虽然有一千众，但是他不利落，他的眼不明啊，有什么用啊？有的人他就有这个因缘呀，跟着他的人多，学的人多，愿意听他讲，但是他不一定透彻呀，那有什么用处？佛法要就要你透彻，要的是你透彻，你透彻了你才能够活泼呀。所以僧人礼拜就说了，哦，是这样的，那就请你吧，请你说一下，那个是什么神呢？护法善神，会商沙太的时候往什么处去？往什么处去了？会商沙太的时候往什么？会商沙太的时候，那个是什么神？护法善神。会商沙太的时候，护法善神，往什么处去了？往什么处去来了？会商沙太这个护法善神哪去了？他在干啥呀？僧人说，要是师父你怎么答呀？你怎么答？那护法善神去哪儿了？然后师父说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这一句话答完了。说着会昌沙太，你就会着是跟着会昌沙太走了。说护法善神，你就跟护法善神走。你要去哪儿？说句实在话呀，真的护法善神会昌沙太的时候像什么人？那护法善神无能为力，护法善神无能，要么说护法善神无能为力，要么说护法善神数值。还可以这么说，会昌沙太他是逃到了他淘汰了法了没有啊？他淘汰了法他是淘汰不了的呀。护法善人护这个法，会昌沙太的时候好像是没有法了，没有法了，你这个叫什么？明朝独眼龙又是怎么出来的呀？虽然有会昌沙太，对不对？会昌沙太佛法真的灭了吗？如果佛法真的灭了，那你罗山怎么跟岩头学？你又怎么跟罗山学？你爸爸怎么跟你爷爷学的？对吧？你又怎么跟你爸爸学的呀？所以会昌沙太是会昌沙太，法没有灭呀。会昌沙太的时候，护法善神上什么去？护法善神正在照顾你呢。护法善神照顾的是这个法，而不是那一个。那一个就是说的那个要那个法，那个法是要跟国策配合的。那个时候国策恰好不好，但是法没有灭，没有护法神，哪来的明昭禅师这一问呢？后来又到了明昭禅师，又到了坦长老处，坦长老就说了：“夫参学，一人所在。”亦须道，半人所在也须道。师便问：一人所在即不问，什么是半人所在？坦无对。后令小师问师，师曰：汝欲识半人所在吗？也是个弄泥团饭，这个一般吧。青八路举仰山插超画插丘，这个是这个画来问师：古人亦在插手处，还是在插那个就是铁锹啊，插锹处？师招青，青应诺。师曰：还梦见往山吗？青曰：不要上座下雨，只要商量。师曰：若要商量，堂头自有1500人老师在。就是啊，人家问仰山话，仰山呢就把那个铁锹啊，仰山可能正在耕地，就把铁锹往地上一插，也不说话。然后呢，那个他就说了，这个古人呢到底是插手啊还是插锹啊？到底哪个对啊？应该插手啊还是应该把锹插下去啊？他就招了这个青，青就然后师说：你还看见仰山吗？难道还有这个对那个对吗？还有这个对错在，那你就没有梦见仰山。你说哎呀，这样才是那样才是显示佛心，我这样才是表示你对答的，就是答语答的对，我这样才是。你要有这个样那个样，你就没有梦见仰山。青八路就说了，那我就是不是说的，你就给我讲一讲是咋回事吗？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从道理上给我讲一讲啊，佛性啊，显现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你给我讲讲道理。然后这个明昭禅师就说了，如果你要讲道理啊，自有很多很多的人等着呢，旁头自有很多呢，1500个人都可以给你讲道理，你出门去全都是给你讲道理的。你出门往左拐有500个人给你讲道理，你出门往右拐有800个人给你讲道理。讲道理的人太多了，但是他自己不利落呀，你讲啥道理？讲道理有什么用？这个很好玩，这个很好玩，看这个啊，看这个很好玩，金刚经的啊。又到双岩，他你看这个明昭禅师光在这踢场子。又到双岩，双岩请明昭禅师吃茶，吃完了茶，双岩就问他了：某甲质疑问，若道德便舍愿于舍利住，若道不得即不舍愿。随举金刚经云，就是我呀，我请你喝了茶了，你喝了我的茶，你就要回答问题啊。你呢，我回答的，我要是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要是能回答得了，我就把我的寺院给你，你来住。如果你到不了，那这个寺院归我，你走人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两个人 PK， 拿寺院做这个抵押，然后就说了，随举金刚经云：一切诸佛 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啊，一错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，金刚经有这一句话，且道此经是何人说，就是那禅宗经常问的，一切佛法皆从此经出，此经从什么书啊，就是且道此经是何人说，是曰说和不说，拈向这边着，只如和尚决定换什么做此经，言无对，一切诸佛和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从这个金刚经出来的啊。这个金刚经是谁说的，明照禅师就说了，这个经是谁说的还是谁没有说，这个事儿你先搁到这儿。我现在问你，你说一切诸佛和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都从此经出，你换作什么叫做此经，你说说什么是金刚经，文字是金刚经吗，你给我说说啥是金刚经，结果他对不上来了，终于不说拈向这边着，只如和尚决定换作什么是此经，文字是经吗，道理是经吗，啥是经啊，双言没有对，结果他又下了一前锤，他又说了，师又曰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则以无为法为极则，平和而有差别，只如差别是过不是过，若是过一切贤圣悉皆是过，若不是过决定换什么做差别，言也无语，师曰以雪峰的道的，这句话也很好玩，大家都听说过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那么这个无为法则以无为法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那个无为法就是最究竟的了，无为法是最究竟的东西，为什么还有差别，无为法它是最究竟的东西，为什么还有差别，它有这个差别是对还是不对，如果有差别是不对的，大家都说啊，佛法是无分别呀，无差别呀，对不对呀，你一念心里无差别心光，那是汝报身佛，你一念心里无分别心光，那是你化身佛，对不对，大家都知道，哎呀，不要分别，是不二的，是平等的，是没有差别的，对不对啊，没有差别的，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有差别，如果说是有差别，那一切贤圣都是过错了，如果说有差别不对，应该没有差别，那一切贤圣都应该过错了，就是到底应不应该有差别，如果不应该有差别，那现在贤圣就有差别，贤圣就错了，对吧，你说的没有差别，那贤圣咋会有差别呢，对吧，贤圣有差别那就是贤圣不对了，如果不是过，如果确实是有差别，到底差别在哪儿呢，无为法是极则，到底差别在哪儿呢，你看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无为法它是极则，凭什么在无为法这儿会有差别，要有差别它还是贤圣吗，那贤圣要是假如说真的确实有差别，他们到底这些贤圣差别在哪儿，又把他给噎住了。师房宝宁于中路相遇便问，师房宝宁于中路相遇便问，这个一般，看下一个，师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，这个也挺好玩，寻常不受净水，主事称曰，上座不时触净，为什么不受净水，师跳下床提起净瓶说，这个是触是净，是无语，师乃扑破，自尔道生霞波，师请居明昭山开法，四来禅者迎于堂室，就是到了婺州智者寺的时候，他居首座，但是他不受净水，净水就是他们僧人啊，他们好像有一个就是那个脏水跟净水之分，那个净水是要专门用专门的器具专门的盛，然后专门的用来洗东西啊什么什么的，洗澡啊可能是这种的，是净水，他呢就无所谓净不净水，主啊啊，对，主事就说，你看看你啊，你这个你都不知道哪个是净的哪个是不净的，你怎么不受这个净水啊，你咋回事啊，他蹭的跳下去拿起净瓶，把这个净瓶一拿，你看这个是触啊是净啊，这个是触啊是净啊，主事没明白，他咔嚓就摔破了，从此以后呀，这个人厉害呀，然后大家就请他开法，四来禅者迎于堂室，现在你说的这个是触是净，他无语，你摔破了，摔破了滚蛋，一下子给你撵出去了，这个是净是触，他无语，他摔破了，摔破了才是净，然有生死怎么样呢，净无诸佛呀，人家一看，人家当时还是有眼的，你看看当时就是盛世，当时就是盛世，出家人就是有正法呀，上堂金风笛声喊玉之音，同生同死万里无一，巡言卓句奇术横沙，举骨举金灭虎种族，向上一路翠卓游乖，汝世相逢卧边回首，沙门所见诚实苦哉，抛却真金随土随对作土，抱住稚子莫慢波波，解得他旋游间瓦砾，不如一掷腾过太虚，无为是动死无为法，我要找找周延算账，我看看周延折腾什么幺蛾子啊，无为是动死无为法，不着法 着法等于差别。我没看明白，这个无为大脑很厉害呀。魏宇，你能看明白吗？这两个我都属于我不明白的业障深重。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你上麦说说是啥意思？周岩，你也看不明白。你们两个我一般都看不明白，但是我看明白了你今天说的因果。哎呀我的妈呀，你知不知道你吃饭也是因果呀，你那个过日子也是因果呀。
吴老师，
哎，
是不是就是 无为的意思，他就是说舍法，就是你把这个法舍了，舍的那个程度差而导致的差别，就是有些人舍得彻底，有些人舍得不彻底。
一切贤圣皆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得看跟什么人说了，跟什么人说的时候就不一样。金刚经里面它是有前后句的，还是看前后句。我记得前后句大概有解释，前后句的解释应该是说的就是无为的程度，无为的程度，有的人是可能是断灭无为，有的人不是断灭无为，他在无为上，他以无为而显出相。我记得是金刚经要看前后句的，我现在没有印象了，要看前后句的，它用在这儿可就不一样了，有法可舍就不。我们的这个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这个一切贤圣，这个我们这个问的就不一样了，我们这个问的是一切贤圣皆有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如果说没有差别的话，那就贤圣都错了。如果是确实有差别，到底是差别是什么？到底差别是什么？差别是什么？就是他们不会讨差别，而我们非要讨一个差别，所以有差别了。他说的是如果不是过换什么做差别，这个是说的是我们在寻求一个差别，这个就不是贤圣之间的差别了，是说到了我们这儿到底我们是怎么回事，我们跟贤圣到底是有什么一样的或者不一样的，如果不是过决定换什么做差别，这个地方就不是光就经义的讲了，就是说到我们这儿我们自己怎么理解这个差别。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贤圣或者有一个无为是我们有差别啊，这个话是有逻辑的嘛，就是一切贤圣皆无为法而有差别，佛法不是应该无差别吗？如果是无差别的，那就是这些贤圣错了。
我们每天修的这个观照不就是不理吗？
嗯不理，
就是
对对，
就是无为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，他是没有极责的。就是你看他这个话里面说，则以无为法为极责，他没有极责。
你说的这个不理不理没有极责，这个没有极责就是极责。
无为没有极责。
无为为极责，就是说的一直不理会，一直不理会，一直不理会，就是你说不理不理没有极责，一直不理下去，那个一直不理下去它就是极责。因为除了，也就是这个意思吧，除了无为法，无为法之后再也没有什么了，这就是无为法为极责。不是无为法上头还有一个什么，无为法就是最极端最极端最顶点最顶点的嘛。
是不是，所以是不是这个无为它就等于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，然后不理的程度不一样？
不是的。不是的，完全不是的。但是你现在做的不理不理，一直不理会的，就跟这个无为相似。你跟这个无为相似，你做着不理会不理会的中功夫是跟无为相似的。哎呀，不搭理他，不搭理他，不搭理他。其实啊，我们告诉你的，你知道不搭理什么吗？是让你不搭理周岩的脚，是不搭理你头上有脚，让你不搭理你头上的脚，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头上根本都没有脚，这是无为法的真相。但是呢说了总是不肯信，这个时候就告诉，哎呀你别搭理周岩头上的脚了，千万别搭理周岩头上的脚，每天都在不停的提醒自己不要搭理自己头上的脚，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不理不理不理就跟无为相似。
那这里有正确答案吗？这个公案
有正确答案就给你摔破、
哦、
有正确答案，正确答案就是打你一巴掌，疼啊还是不疼啊？什么啊？
对，没有答案。
不是没有答案，是你那个问呢、啊、都是妄想执着，一切众生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，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、哦、那个问是妄想执着，你还要一个答案。
对对对，我还在想一个答案。对，错了。 OK，
那啥是对的呀？
不离。
好吧好吧好吧，你正在离。解得他旋皆油煎瓦砾，不如一掷腾过太虚，指这临风谁啊谁敢进，任君来见方称丈夫，你欲吞声不消一绝，不消一绝。这个他是上堂给大家的开示，他上堂给大家开示全部是在骂人，我觉得。他说呀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才能够就是迎刃解决一切的问题，这个就叫金风胜敌，罕遇敌胜，显遇罕遇之音，金风敌胜， 含义之音，就是这个东西才能够战胜一切，这个东西很少遇到之音，就说这学佛第一要知见证，这个知见特别特别的透彻，特别特别透彻，这种的人是不多的，跟诸佛同生，跟诸佛同死，一直一直是这样的，这种的人是很少的，万中无一，你说知见透彻的很的这种人，又正又透彻的很少很少的，万中无一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堆学佛的人啊，不是追言的，就是讨句子的，全都是这种人，就是跟在人家后头学人家几句话，讨人家几句话，研究人家几句话，全都是这种人。除了这种知识人之外，还有人说古大德是什么什么怎么说的，还有的人说佛是怎么说的，还有的人说元音老人是怎么说的，还有人说齐老师是怎么说的。你吧，你就去灭佛法吧，你就去灭心中心吧。心中心是让你重复祖师的话吗？心中心的是要你自己会用到你自己那儿，你举什么鼓，举什么金啊，不是寻言逐句，就是举鼓举金，举鼓举金，哎呀，口若悬河，我勒个老天呐！然后呢，这个向上一路这个事儿啊，究竟的这个地方啊，没有你用力的余地，但是你呢，就在这研究来研究去，哎呀，我已经证得了，证得了什么？证得了了了分明啊！我现在要守这个了了分明吧，我呸！你就在这研究吧，你越研究越远，你越在这烘托这个佛性，它越遮盖了这个佛性。都是这种研究的遮盖的，都是这种啊，都是这种的啊。这个如是相逢卧边回首，诶，这句话是啥意思啊？不知道是这个说的是什么，如是相逢卧边回首，沙门所见啊，我觉得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他们啊舍不得放啊，舍不得放，就是卧着边呢，他总是犹犹疑疑的，就是舍不得放手。然后呢，他还有一个见，有一个见解在，如是相逢呢，就是你让他就是有作为吧，他又不肯有作为，他畏畏缩缩的没有作为，这是如是的人，也就是说的是俗家人，俗家人他也畏畏缩缩的不敢去作为什么，你让他作为什么，他说哎呀妈呀，这是因果呀，我不干啊，我可不干，这可是因果呀，这都是大因果呀，我们哪能介入得了大因果啊，畏畏缩缩的啊，这是吃在家。出家人呢，出家人又有这个佛见那个法见，我勒个天哪，一堆的见见见啊，也够苦的啊。在家人不敢放开手痛痛快快的去干，出家人呢又这个见那个见，老苦了，都把真正的珍贵的东西给扔开了，然后呢随着大家的去搓那个土。在家人搓的是名利啊，出家人搓的是佛见呐、法见呐、功夫啊、定力啊，都在整这些东西。你们这些人呐、这么傻，这么不懂事儿啊！你们这些人呐、都瞒了佛法了，瞒了佛法了。你们在佛法里头，在这理解理解，说要把这个玄奥给它解开，解开，一直想把这个玄奥给它解开。你越想解它的玄奥，越有玄奥可以解呀、你越在这使瓦砾，就在这使瓦砾啊！这个就是佛性，见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性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相啊！你看看，我们没有佛性，我们怎么能够见呢？佛性就是那个能见啊，没有这个佛性，我们怎么见呢？对吧？佛性是不变的，这一切都在变。哇，解释的可好了，你以为你这样解释是得到了真经了吗？你这样越解释越是在佛里头捡土块的，捡瓦砾的。所以啊，师兄们呢，大家相遇一场不容易，修心中心不容易，不如全部都扔开，你这全部都扔开呀，你刹那之间就从太虚中超越了，就是怕你不肯扔啊，不如一致腾过太虚，就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不是凡，不是圣，不是有，不是无，不是空，不是这个实，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，但是它是灵峰宝剑，它是灵峰宝剑，指着灵峰，谁敢进？诸佛诸祖也不敢进，这个地方一说就已经昧了，就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跟前生死也没有，哪有什么生死啊，哪有什么生死，任见，任君来见方称丈夫，任君来见方称丈夫，你欲吞声不消一绝，你还不怕呢，你无所谓，无所谓，你来见，来吧来吧，你来吧，尽管放马过来，这是丈夫。哎呀，我们不要不要不要啊，我们不要，千万不要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啊，忍气吞声的，那算了那算了，那跟你说啥呢，大丈夫就在这里头，要做就做，要不做就不做，要杀就杀，要逃就逃，要走就走，你在这忍气吞声的这个，那就不行。他说的这些东西挺有意思的。僧问狮子未出窟的时候如何，俊尧趁不及，出窟后如何，万里正纷纷，欲出欲不失，出是如何，险像去世如何，渣像去世如何。这个狮子 狮子出窟啊，它一出了这个，它在窝在这个屋子里，窝在这个洞里头，它是没事的。它一出来之后，哇，它就是震天动地啊，它啸吼一声，丛林里的动物都害怕。所以狮子要是能够出来这个窟，那就很威风了。但是狮子没有出窟，就是形容我们还在这憋着呢，还没有成道，还没有开悟呢。没有开悟的时候是什么样？开悟了之后是什么样啊？所以说是没开悟的时候什么样啊？狮子还没有出窟，还没有出师，还没有那个开悟，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啊？俊尧趁不及，你说这个时候不好，这个时候啊，那个什么尧子过新罗了。他是这么回答的，狮子没出窟的时候怎么样？你以为他没出窟不就不对了？没出窟的时候俊尧趁不及，没出窟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是那个什么的，这个东西也不曾失过，俊尧趁不及，没出窟的时候很利落啊，没出窟的时候很好啊。狮子出窟以后怎么办？完了，有个出窟在，完了他还有个出来的，哎呀他有个开悟在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那完了，万里正纷纷，有个开悟在，万里正，完了完了，麻烦了。他们的回答是不一定是就着理论来回答的，你这块你能明白不能？没开悟的时候是什么样？开悟的时候是什么样？没开悟的时候放光动地，开悟的时候怎么样？哎呀，麻烦了。你别以为没开悟的时候遮障过，没开悟的时候也未曾遮障过。开悟以后呢，哎呀天哪，你还有个开悟在啊。那我现在要出要不出的时候如何？你看这个人问问题挺有意思的。哎呀，那你麻烦了，那你险呀。像去世如何，后面怎么办呢？渣，这个比较抽象了，怎么解释？这不好解释了。有了开悟在又多了个病。有了开悟在不是又多了个病，有一个开悟在那就是没开悟。没有开悟在这个时候他就是他的病就是迷呀，有个开悟在他的病还是迷，有个开悟在他就不是开悟。新到参才上法堂，师举起福子却掷下，其僧珍重便下举，师曰尊重尊重。有新来的人见他，渣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抽象的，没有什么意思，你自己想吧。就是给你截到这儿了，让你不好去想什么，他没有什么固定的一个说法。像去事如何？就是我要出要不出怎么办呢？哎呀，那你就麻烦了。那我以后该怎么办呢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理解是这样的。或者说以后你这个那也我越出越不出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那麻烦了。那以后我该怎么办呢？哪有什么以后不以后的？就类似于断。那他只有一个字的回答，这一个字也很无厘头，这不好说。断，新到参才上法堂。师举起福子却掷下，使其僧珍重便下去，师曰坐下坐下。新到的人呢，上到了法堂了，上到法堂了，一般人就说，哎，你看这不是佛性吗？对吧？他们会举福子，他举了福子就扔下了，然后师就说珍重就走了。他说，哎，这个人利落，他举起福子就扔了啊！你看这不是佛性吗？去什么佛性啊？哪有什么佛性不佛性，哪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，你不说个佛性，佛性也不会昧缺啊。举起福子又放下，那个师父那个僧人看到他也下去了，珍重，师父珍重也走了。哎，这个人啥事没有，利落。坐下。一日天寒，上堂众才集，师曰风头稍硬，不是汝安身立命处，且归暖室商量，便归方丈。大众随之立定。师又曰才到暖室，便见瞌水一竹杖一时衬下。哎呀，这个明朝禅师有一天啊，特别的冷，特别特别的冷，然后大家就上堂要用功了。用功的时候他要先说一段开始，他说啊，今天的大风很大，不是你们在这儿久待之处，你们在这儿安身立命不合适，你们到屋子里头暖和暖和，到那个暖和屋子里头，咱们到那儿去商量啊，走到那个有火炉的屋子里头，到那儿去商量。然后他就归到方丈了，大家一看，大家就陪着他到方丈了，方丈屋暖和呀，师傅让我们到那儿商量，那我们看这怎么商量吧。结果大家就嗡嗡嗡嗡的又一块跟着他到方丈了，等着师傅开示。然后师傅就说了，哇，这个到了这个暖的屋子里头果然暖和，一暖和我想睡觉了，拿着竹棍夸嚓夸嚓，你们走，他们不走，他就拿竹杖子打打打，把他们打出去了。你看看这样的师傅怎么办啊，太冷了，去到暖和屋里去，大家往呼悠呼悠往暖和屋里，他说我要睡觉，你们走，哐嚓哐嚓又把他们撵走了。哇，这些人跟着他好可怜呀、啊。一会儿他说往冷的地方去集合，大家就集合了，一会儿又让往暖的地方去，大家又去了，大家去了他又撵人家，他一天到晚折腾人家，人家一听他的话吧，他就折腾人家啊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这能行吗？那你怎么学佛的呀？ 那你做事要活泼是咋回事？做事透得过是咋回事？这些东西就是要跟我们实际的修行联系的呀。
这个脚是怎么跨进来的？
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，还有一个这个什么都没有，还有个心吗？你说心也是性的显现是吧？那你为什么老是那个抓住这个所谓的显现呢？啊，对呀，你还知道自己着相，到底是着相还是在用功？万一是用功呢？人家都这么用功。当然了，你说自己着相好像总没错。你反正你可以。
那你要看你用的好，你就
怎么样叫用的好？
就是跟这里相应吗？
跟哪儿相应？
这里，哎呀，这就不能描绘吗？那你
仔细。哎，那你也别，就这个地方还是仔细一点，还是仔细一点。这个地方如果见解透彻了，你自己就没有事儿。但是别人看着你，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争议。别人觉得，哎呀，你好像这样，你好像那样，但是你自己很清楚，这就是明心见性的作用。真正的明心见性的人不一定特别的多，但是明心见性才可以根本上的，你就是立定脚跟儿。要不然的话，你这修了心中心，前不前后不后，生不生死不死。半拿调子在这儿，嗯，也能跟大众随得来，但是自己呢年年期期的总是有疑惑，总是有疑惑有苦恼，就是见解这个地方上还是要我觉得是这样，嗯，我觉得是这样。
我觉得我现在把这个山能提供啊，听山。
你这个地方你要想清楚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这儿再进一步的再探讨探讨，你问问你的老师或者是师兄们啊。哎呀，咋没有老师？齐老师不是老师吗？他现在还在问答呢，没关系。你当时学的时候就是跟老师的比较少，还是有时空问一问。对，我看你是这样子的，你自己吭哧吭哧弄过来的。师有师叔在什么谢怨不安，复书来问曰：某甲有此大病，如今正受疼痛，一切处安置医不得，还有人救得吗？师回信曰：顶门上中，此金刚剑透过那边去也。他师叔啊，在什么可能是医院还是什么地方就不舒服了，然后来了一封信说：哎呀，我正在有大病啊，我现在正在疼痛啊，我现在呀，这个疼痛啊，疼痛这个事儿我算是弄不过去他了，你咋躲他都躲不过去啊，你看看还有人救得吗？我有大病啊，正在疼痛啊，这个疼我算是躲不过去了，摇哪哪疼，站着也疼，坐着也疼，睡也疼，醒也疼，这个疼算是躲不过去了，还有人能救吗？结果他就回他师父一封信，他说：哎，你的顶门上中啊，顶门上中间那个地方，金刚剑给你插过去，直接透过去，给你透过去，就是给你一颗剑，还救你，让我救，我一颗剑射死你，你让我救你。顶门上中，此金刚剑透过那边去也。你已经被金刚剑射了，我一箭射住你，还不是让我救你？一箭射你去了，你已经被箭射了。对他师叔说话啊，会下有僧去住安一年后却来礼拜曰：古人道三日不相见，莫作旧事看。师拨开胸曰：汝道我有几性盖胆毛？僧无对师曰：汝什么时候？师却问：汝什么时候离安？曰：今朝。师曰：来时折脚当汤子，吩咐于阿谁？僧又无语，师乃喝出。这人显摆呢，到别的地方去闭关了，闭关了一年来了，说：哎呀，就是古人说啊，三日不见啊，不能再就是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呐。然后他突然就说了：“你说我有几根毛？”嗯，他没有对了。他说：“你什么时候离开那个你那个庵的呀？师傅要对我刮目相看，刮目相看。”他没有对。然后他说：“你什么时候离开庵的呀？今天离开庵了。你那个离庵的时候的那个折角撑子吩咐给阿谁？”折角撑子，以前的时候我们好像问过齐老师这个折角撑子，老师也解释过，我现在忘了。就是来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东西啊，它是放脚的那个东西的，你是就是把那个东西弄好了，然后你就来了。但是呢，就像是怎么说呢，你在那个庵子里头闭了一段关的时候，那个脚都放在那儿啊，对吧？然后你出来了，你那个东西给了谁呀？来时折角撑子吩咐给谁了？你现在过来了，你那个折角撑子给谁了？他又无语。什么时候离的庵？今朝离了庵。离了庵，你那个折角撑子给了谁了？给了你了。你问我什么时候离的庵？你既然问了我离庵，我就给你了。这个不太好，那个理解，这都不是理解理的，三日不相见，不要做旧时看。那你说说，你现在最后就是你现在挂，就是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告诉我这有几根毛？ 你小时候的时候也知道这有几根，你现在有几根毛啊？你就是看我的这个有变化吗？拨开胸，你说我有几根毛，这样一解释就不好玩了。什么时候离开安的呀？今天你看他有个安离，他有个安离，他就有个这个东西，看你怎么富足啊。你这个离开了安，你那个安还有个安在呀、啊、你这个安什么时候那个给他扔开呀、啊、所以说你离开安之前，你那个安里头的东西你给谁了？也就是你真的离开安了吗？没离开。他说话比较刻薄，他主要是说话比较刻薄。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金刚经那个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诶，这无为法已经是究竟了，怎么无为法这儿还会有差别啊？佛法不是说没有差别吗？如果说有差别，那是不是贤圣的过错呀？他们怎么会有差别呢？他们应该是无差别呀，不二法门呢，咋会有差别吗？不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吗？不是凡圣不二吗？贤圣咋会有差别呢？对吧？是不是他们错了？如果他们不错，到底差别在哪？这就是反来回一反问，把那人给问住了。脚垫儿。
每个菩萨他修的那个，
他们修的就是文殊是文殊，普贤是普贤。你想说的是？
对对。
那可不可以说杯子是杯子，碗是碗啊？
他们具体在修的时候，还是有你说我们具体修心经，然后别接什么，但是总的还是那个。
你说说，
你该吃饭你不吃屎吗？
嗯，
你说该用就用呗。
那你他这个该用就用，跟这个一切贤圣而一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是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用处不同是吗？是吗？用处不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要是贪嗔痴慢疑呢？我们凡人不是用不好吗？也是用。那怎么办啊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就继续贪嗔痴慢疑。
你反正不去那个了嘛，你肯定不会继续你去干的嘛，不干
你会怎么去干了、
啊？你不会去那个摊上放一个影子，你去闹什么闹呢、
嗯？知道这个影子就不会去闹了，但是你能做到一直不会去闹吗？
啊，做不到
啊、
嗯，就是在那个天天就是那个
做不到，
哎、啊，得慢慢去做呗。
做不到这个东西是影子还是不是影子？真的假的呀？你到底要咋的？
我不知道咋的，
就是他们修的路径各有不同，但是他们的终点是一样的，是吗？他们的终点是一样的。既然终点是一样的，怎么说就是你说的是他们修习的路上不一样，终点是一样的。终点是一样的，那个终点是什么样啊？这个一样是什么样？
嗯，是这个，我不会讲。
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上，我觉得应该仔细，因为这个地方是最核心的、最关键的。
我就不知道讲，我就知道是那个。
那个就是你既然知道是那个，你就能分享给我们啊？你这是名词儿，这个性是什么样的？说说你懂的，我说多来什么直播间、明心见性、三界包邮什么的。我勒个天哪，那不是的，向上一着，千圣不传，是不是境界的差别？比如说八地、九地、十地都是无为。法而有差别，更不要说初地到七地了。嗯，你这么说也有道理。你比如说吧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都是无为，但是他们无为，有的时候有的无为彻，有的时候无为不彻。你这么说，但是我觉得更像是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，你说它有区别？当然有区别啊，一个是娑婆净土，一个是西方极净土啊，一个是释迦牟尼佛，一个是阿弥陀佛，当然有区别啊。你说的是就是方便有多元，归元无二路。他这个地方说的不是方便，他说的就是归元。他说的是在无为法这个地方上有差别啊，无为法就是归处啊。
嗯，
所以你说的是他在无为法之前，他用了各种修行法门，
所以他用的时候就不同了、
啊。是不是境界的差别？比如八地、九地、十地都是无为境界，还是有差别？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一切贤圣全都是无为，有的无为是断灭的无为，有的无为是无为中可热闹了，还有的无为是这种热闹，有的无为是那种热闹。正体起用，你是证了什么体？赵师兄证了什么体？今天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证了什么体？你的体证出来是啥样呢？给我们分享一下，让我们学习一下呗。证了什么体？你那个鸡蛋算不算呢？你那个跟店长说话的那个是这样的不？这有区别没有啊？没区别，你跟我嘚嘚那些事儿干啥？你占用我时间。
我就想，
到底跟喝茶一样不一样啊？